张若合对普京表态令人吃惊，学者称前所未有。日媒称大选在即，中共借国民党威胁台湾。以军找到哈马斯大量弹药库。中大生毕业礼躺平，被指干扰秩序。印度圣河污染严重，民众染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军委二把手、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1月8号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视频记录了张又侠见到普京时的对话。分析人士指，中共军头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共官媒和国内的自媒体都强调，普京见张又侠是超过外交对等惯例的待遇。张又侠则赞颂说，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普京和俄罗斯，中方对此表示钦佩。我这一次来主要是进一步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有媒体注意到，从视频看，普京落座后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提到军事同盟这四个字。普京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区域的和平稳定，但这个和冷战时期那种同盟关系完全不同。俄中不会效法冷战时期的模式建立任何军事联盟。时评人周晓辉认为，普京这段话就是张若侠访俄的主要原因，在习近平见拜登之前请俄国澄清中俄并不想挑起三次世界大战，为习拜会铺路。但周晓辉认为，美国不会再相信北京主导的这种戏码。不过独立时评人蔡慎君对张又侠和普京的会面有不同的解读。蔡慎君认为，张又侠是当面向普京效忠，中共军方领导人面对面向普京公开效忠是极其罕见的举动，即使是苏联时代亦都不曾有。这个表明中俄之间的特殊关系超过了斯大林时期。较早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曾经表态，中俄要肩并肩，背靠背。蔡慎君认为，张又侠在莫斯科这一番说话甚至超过了王毅表达的立场。在习拜会前夕，北京将自己彻底绑定在普京身上，很显然是对美国公然叫板。就在张又侠面见普京之后，11月10日中共和菲律宾再度在南海爆发冲突。菲律宾方面表示，一只中共海警船用水炮攻击了菲律宾的补给船。菲律宾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其中中共海警船突然斜插到菲律宾补给船的前头，试图阻止补给船的前进。另外两只中共船舰随即左右夹击了菲律宾的补给船，不断地骚扰。中菲在南海冲突不断地升级，这个是否显示中共在俄罗斯、伊朗等盟友的支持下，可能在印太挑起军事冲突？台湾国防院学者黄宗鼎对自由时报说，近期美菲安全合作升级，将美菲共同防卫的范围从传统的南海扩大到台海。中共在南海不断挑衅是想围魏救赵，亦是要试探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的底线。黄宗鼎说，从年初开始，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采取的灰带行动已经具有夺岛意象，这个会激起美国会进一步制约，特别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说美菲将会共同应对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区域受到的武装攻击。这里对武装攻击无明确定义，未来美国或者会将一些灰带行动列入触发美菲共同防卫条约的范畴。美国在印太强化对中共的震慑，观察人士亦都认为，如果以哈战争能够快速平息，中俄伊同盟就失去了开辟第三战场的机会。另外，日前在油管爆料说，接到国内一个军事部门观众的秘密来信，中共几个地道战军事专家以及地道设计和建设专家留在加沙地区，中共专家出的计仔令哈马斯将地道出口设在医院、学校、教堂里头，将普通的加沙人当人肉盾牌。在以色列进入加沙后，哈马斯扣下了这些中共专家。时评人刚方认同这个消息， 并猜测将约合同普京谈的事情中可能就包括请俄罗斯出面劝哈马斯释放中共专家。台湾明年1月13日举行总统和立法会大选，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和渗透是影响大选的重要因素。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上个月说，两岸关系面临两种前景的选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0月25日又说，台湾人投票时需明辨是非，区别正确和错误。11月10日日经亚洲报道说，中共正在增加对台威胁力度，试图左右台湾大选。日经亚洲将台湾国民党的宣传方向和中共的威胁联系了起来，说国民党认为这场选举是战和和的选择，中方的论调是为国民党背书。国立东华大学助理教授冯如沙告诉日经亚洲，北京借国民党提出的论点来直接干预台湾大选，想说服台湾人相信如果换了国民党执政，未来会有比民主党更美好，北京就是这样做，深化台湾社会的裂痕。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浩表示，中共官媒从2020年开始就在各中文社群散播火言，离间美台关系。其中两个最广为人知的谣言是，美国正在全球各地研发生化武器，同台湾领导人正计划逃走背叛大家，还有美国为自身利益牺牲乌克兰同台湾等等。美国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主席 Charles Blount Jr. 亦都在访问日本期间，于11月10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谈到了台海问题。Blount 表示北京要夺取台湾，但不一定要采取武力。Blount 说，我确实认为习近平不见得想要以武力夺取台湾，他会设法用其他的方式来拿到台湾。Blount 表示，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关注习近平对台湾不断增加的威胁，无论这种威胁体现在军事、外交定是经济上。最后 Blount 仍强调，美国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和以哈战争而转移的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印太司令部下部署在印太的所有军力我们都没有。以色列军方最近在加沙北部找到了三条地道的交汇口，其中存放大量的军火弹药，连学校的教室都会变成哈马斯的弹药库。以军装甲女指挥官告诉随军进入加沙的 CNN 记者说，在这个地道发现了很多爆破装置、很多的壕沟和大量武器弹药。指挥官还说，哈马斯将学校的教室变成了弹药储存库，在那里发现有火箭弹、榴弹炮，还有一袋 AK-47 步枪。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对 CNN 记者说，真正的威胁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地面下。哈马斯逃往地下道，然后又在某个地方冒出来，我们只能够缓慢前进。以军已经备好强大的火力应战，坦克推进到建筑物密集的区前，先爆破清除地面掩护，小队在高处开枪支援，以军打得很谨慎。哈马斯成日用的方法就是躲在墙角或者是地道入边，在以军坦克行进到距离不到5米的时候用火箭筒突击，令到以军防不胜防。 CNN 记者说，就在10分钟前，我们还在学校里头同一群哈马斯激战，因为哈马斯利用民间设施刚刚在另一个地方。指挥官说，这里原本有游泳池，游泳池旁边是哈马斯设置的火箭弹发射地。在香港中文大学11月9号的全校毕业典礼上，有学生在身上贴着条数心声，亦都有学生在地上躺平，都被指干扰秩序。往届毕业生表示，学生诉求被打压，有损中文大学的国际声誉，日后难以吸引学术精英。中大11月9日全校毕业典礼上，有两名中大学生穿便服，手持两个黑色纸牌，邀请毕业生贴留言表达对中大的期望。学生事务处处长向两人表示，虽然行为不违法，但是不要做。这两名中大学生随后被带到办公室， 在典礼结束后，一名毕业生在地上躺平，身上盖的纸张写着“大学保健处冇药，无人倾诉”等等字句。这位学生亦都被校方劝离。中大同媒体说，有关行为干扰秩序，违反了毕业典礼的管理规则。对此，曾任联合书院的学生会会长的往届毕业生冯家强表示，当年他亦都曾经在毕业典礼举起了示威口号，校方按惯例没有干预。冯家强认为容纳多元素意见对于世界级的学府至为重要，质疑中大是否仍然是一间容许言论自由的学府。曾经在浸会大学任教多年的杜耀明认为，打击学生言论自由是严重损害研究、教学和讨论自由，这样另一间大学的学术自由形同虚设。中文大学的校风过往一直都是自由开放，2020年的毕业典礼由于疫情改为网上广播，但有过百人在校内游行，拉起了横幅和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有学生因此被捕。印度恒河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沐浴，不过近日因为工业废水的排放，恒河被白色的泡沫覆盖。据 CNN 的报道，这种有毒的白色泡沫是污水和工业废物的混合物。专家指，这种刺激性的泡沫中含有大量的氨和磷酸盐，可能会伤害到呼吸系统和皮肤。印度首都新德里已经超过2000万居民患病，同时迫使一些小学和公司暂时关闭。由于新德里人口密度高，制造的垃圾量亦都较多，严重污染流经新德里的恒河支流。问题是，尽管河上出现了有毒泡沫，但是下游仍然有很多村民继续取用河水来冲凉，甚至是饮用，恐造成更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另外，有毒的河水散发出的味道亦都同时污染了空气。根据瑞士空气质量公司的数据，新德里连续几日已经评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此外，印度南部的河运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污染，强风将大量的泡沫吹至马路上，严重影响行车安全。